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现诸法门三昧门》，记诵第五首第四句看起，或以第二句看起，或以声闻解脱门，或以独觉清净门，或以大乘自在门。那么从记诵里面呢，我们就晓得佛菩萨戒引众生的一定是随顺众生的机缘根基，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戒淫呢，就用什么方法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吸一切身心，没有法术能说无量无边法这个道理呢都是自信自然的流露，用佛经的术语来讲呢，就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众生有心特别是六道凡夫，尤其是越界有心求佛菩萨了，这个有求的愿心呢，就是感佛菩萨没有不应的随着你的愿求啊，佛菩萨就有应，应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诸位要知道，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能应了众生感你就不能有感应好像这个电流一样它当中有障碍有隔碍那么到什么人跟我们人都有感应呢，在理上讲任何人任何事物跟我们起心动念通通有感应为什么大乘教里面说得好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这是华严经上佛说得很清楚讲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一切众生一真庄严无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心真心不是我们没法子理解我们今天讲心一定就是讲到肉团心的心脏再不然呢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这是我们的心意识不认识这个意识心呢就是分别心 啊，能够分别是非善恶啊，这是第六意识啊。执着的心呢，是第七摩那识，这都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这是心理的作用啊，啊，全是真心。一念不觉而又无明啊，这个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一念不觉，你起心动念呢，变现出来的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啊，再变演变呢，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啊，精神世界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世界呢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见相两分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啊。所以不但物质现象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精神现象也不例外啊，《金刚经》都讲到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有为法里头包括精神世界啊。你看这个天亲菩萨在《白法》里面所讲的一切法分为两大类啊，一个是有为的啊，有为是什么意思？有生有灭啊，有变化的，这叫有为法啊。你看在我们现实的这个世间啊，动物有生老病死，这有变化了，有生灭。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沉住坏空啊，那么这通通叫有为法了啊。精神方面，心心所啊，这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啊。刚才讲过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心，也不是真的啊。有真心，真心呢它是永远不动的，真心呢没有生命，真心不是有为，所以真心叫无为法啊。大分就是两分，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无为法是真的，真如无为，那就是自信啊。在华严上也讲做发心啊，发心能信能变啊。那么有为法呢？有为法是法相，心理也是现象啊。我们讲精神的现象、心理的现象啊、物质的现象啊，这个都是属于有为法啊。因为心里面我们最容易觉察到的念头啊，念头有生有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起来了啊，生起来又灭了，后面又接着又生起来，对吧？ 生灭心，这叫生灭心啊。这个生灭心呢，第六意识、第七识全是生灭心啊。它这个生灭呢不断啊，那我们叫妄念纷飞呀。佛家修行呢，最重视的就是定啊。诸位一定要知道，绝对不是说只有禅宗修禅定啊，那你就搞错了。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全修的禅定啊。我们念佛法门修不修禅定呢？修禅定。用什么方法修呢？用念佛，持名念佛啊。用这个方法真正得到禅定了啊，初级的禅定叫功夫成片啊。再深一层的呢，叫一心不乱啊。最深层的叫理业心不乱，那是功夫的前身。用念佛法门修的都叫做念佛三昧啊。三昧就是禅定啊。离开了定，禅定就不是佛法，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门径，修的什么呢？全是禅定三昧吧啊。我们用华严的方法来修呢，叫华严三昧；用法华经的方法来修呢，叫法华三昧，就这么。通通是修定呐，啊，定是定是真心呐，真心不动啊，妄心是动的，妄心有生灭了，真心没有生灭，啊，禅宗里面讲开悟了，明心见性，教下了。也讲开悟了，大开圆解，哎，他不叫明心见性，叫大开圆解。我们信念佛人叫得一心了啊，理一心不乱，名词不相同，是一桩事情，全部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的样子啊，我们用慧能大师的话来说，是他说的简单明了，只说了20个字啊。这20个字呢，真心的样子。他虽然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懂不懂呢？我们听了啊，模模糊糊，似懂非懂，啊，为什么呢？你要见性，你才真懂。你没有见性啊，听了也不懂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看他见性之后，这个性是什么样子？啊，叫法性，或者是自性啊，啊，真如啊。真心啊，这些名词全都讲的一桩事情。一桩事情啊，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相？意思是教我们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名相，不要分别名相，懂得它的意思就好了。用意在此地啊。啊，那么这也就是 道家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跟这个是同样的意思。佛设很多名相啊，一桩事情设很多名相，就是说名相是假设的啊，只要懂得意思，不可以分别，不可以执着啊。那自心是什么样子呢？慧能大师进行大彻大悟了，头一个告诉我们本自清净这句话很重要啊，说明啊你的真心是清净的，永远清净啊，清净心现出来的现象啊，因为他幕后一句话说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什么呢？一真法界。我们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清净心现的这个要知道啊。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啊，本不生灭是什么呢？是早年世尊在世的时候印度所有宗教追求最高的一个目标，大般涅槃啊。般涅槃是印度话，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修道人求什么？就求不生不灭啊，但是求不到啊。自信呢、啊，本来就不生不灭啊。这在佛经里面叫什么？叫自信涅槃啊。你本来不生不灭嘛。现在有没有生灭呢？告诉你现在有没有生灭啊？现在生灭是什么？生灭是法相啊，法性没有生灭啊，法相有生灭啊。那么讲到生灭，哎，我们一般人都害怕了啊。其实生命是正常现象啊，绝不是说这个人出生他生了，死掉的时候哦他灭了，那你完全看错了啊。生命现象是什么？是刹那不住啊。啊，这个现象啊现代科学家发现发现之后啊，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物质啊。啊，爱因斯坦就这样说，不承认这世界上有物质。这世界有什么呢？就只有场，场存在，没有物质。啊，物质是什么呢？就是佛讲的梦幻泡影，刹那不住啊。啊，所以法相是生灭的啊。这个法相讲整个宇宙的现象啊，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啊，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存在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生灭的相续相，不是真的 很难懂啊，这个四书经卷很难懂啊，所以我们常常用什么？用电影来做比喻啊。现在电影淘汰了，都用电视了啊，电视就更不容易发现了啊，电影容易啊。你说以前咱没有电视的时候啊，我们玩这个巴米尼的小电影啊，自己在外面拍摄，拍摄回来的时候自己放啊，那个就你就很清楚啊啊，一秒钟快速度24张幻灯片，慢速度18张，一秒钟18张啊。那么通常我们看24张的啊，一秒钟，你看那个放映机镜头打开，这一张画面放照到这个荧幕上去了，立刻关上啊。关上的时候，第二张这个片子又上去了啊，镜头打开第二张。这个镜头的开合，一秒钟24次啊。那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看得很逼真啊，就不知道它是假的啊。一秒钟啊，这个开过生灭了，我们把这个镜头开关就比如生灭，镜头打开生，关起来就灭啊。一秒钟24个生灭，这是电影，我们就被他欺骗了，就以为他是真的了。那么现在我们现前这个现象啊，这生命速度是多少呢？佛在人王经上跟我们举这个比喻啊，他说一弹指有60刹那，这一弹指的1/60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有900生灭啊。那是一弹指啊，我们弹得快的，我这个弹法的时候弹得快的，一秒钟弹4次啊，4×60×900，给诸位说刚刚好是2,108,000啊，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你普通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个摄影机里面的开这个开关。一秒钟24次，现在告诉你，一秒钟的时候有216,000次生命，就不知道了。这个事情被科学家发现了，啊，所以科学家不承认这个世界这些现象，啊，这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能现能变的，这是真的。能现的是法性，能变的是八识啊。八识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能变啊，自信啊，能信，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对于法相就不执着了啊。真的《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啊，那么相是怎么现的？为什么会现这个相？我们已经迷失了自信啊，所以我们本来面目显不出来。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佛在华严讲的很多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你的本来面目是佛相啊。那个佛相是什么呢？决定不是的，什么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不是啊。那个不是真，不是你自己本来面目。自己本来面目那个相啊，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啊，确确实实金刚不坏身呐、啊！啊，迷失了自信之后，这个相就现不出来了啊。那么堕落在六道啊，六道轮回里面，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呢？啊，佛告诉我们，习性啊，本性你迷了吗？不起作用了吗？习性啊，习性啊，就有善就有恶啊。所以现在这个相啊，一切众生的相啊，业报身呐、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的相貌好丑，寿命长短，啊，健康啊，虚弱，全部都是业报。啊，业是自己造的。所以这个果报呢，你就不能不承受啊。所以谚语有所有说啊，业盈业浊，莫非前定啊。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因啊，这一生当中啊，在享受的果报啊，过去造的因好啊，那这一生呢过得很幸福很快乐；过去的因不好啊，那这一生就要受很多委屈了，要受很多的苦报了啊。但是佛告诉我们是有命运，但是命运可以改啊。所以佛家不是续命论，佛家知道六道众生是有前因后果。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可以改造命运啊。了凡四训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么中国像了凡先生这个人呢，不计其数啊，太多太多了，只是没有写出报告啊。了凡先生很难得，他把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过写成了四篇文章呢，给他儿子做纪念做参考，这样传下来啊，不是他一个人呐、啊，很多啊，啊，所以命运可以改，啊，只要你懂得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命运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上啊， 我们中国老祖宗五千年就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就是你在日常，无论是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出了麻烦了，有了不如意的事情了，那怎么办呢？自己好好反省。问题不在外面，问题一定在自己。这个话说的对呀、啊！啊，认真反省检点，把这个因素找出来，然后把它改正过来，外面问题就化解了。啊，所以这些年来，我参加了十次联合国的世界和平会议。啊，联合国开会开了三十多年了，世界越开越乱了。啊，为什么不能解决呢？他就是不懂得反求诸己。啊，总是说那一方不对，那一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啊，冲突发生了，恐怖事件发生了。总是在批评两边不对啊，没有想到要解决问题要从自己本身改变起啊，这个真是东方人晓得，我们老祖宗晓得，佛菩萨晓得啊，老子晓得啊，从哪里化解起呢？要从自己内心啊，把对人、对事、对物啊，首先把对立的这个念头化解掉啊，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身心和谐，从这里做起啊，啊，你才能够影响外面人，你才能化解问题。啊，如果不从自己内心上去下功夫，那你就做不到。啊，所以中国人讲。修身，佛家讲修行啊，中国人讲修身啊，从哪里修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从这里修起啊。啊，那么现在就是世界上纠纷，我看的很多啊，他没有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没有从这走。啊，完全用批评啊，用教训，没有人愿意接受啊啊，所以会虽然是义了，义也有义绝了，到最后不能落实啊，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啊，所以开会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是要解决，不解决什么？大家痛苦啊！那我们把老祖宗这些方法、佛菩萨的这个教诲提出来了啊，大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不相信啊，最后告诉我，哎、啊，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个对我的批评很好，让我了解了啊，他们满脑袋叫科学，科学人，科学要拿证据出来，没有证据不相信了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一定要做出来，做出来给你看 这最后我选择到我这个老家了，汤池小镇啊，用这个小镇来做实验啊，做什么实验？《弟子规》的教学。这个小镇十二个村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啊，统统学《弟子规》，没想到3个月效果就出现了啊，半年呢，整个社会风气转过来了，我都很惊讶，我们的老师很感叹。人民怎么是这样好教啊？啊，我们把这桩事情介绍给联合国了。啊，现在这个小镇呢，国内外去参观的人非常之多。啊，做实验，做给你看。啊，所以这些老师，我要告诉他们，从哪里做起？从本身做起。啊，每个人都懂得从各无致知啊，诚意正心，从这下手，你才真正能感动人呐！啊，那么《弟子规》的教学很普遍呐，很多地方都教啊，为什么收不到效果？教的人呢，没有各无致知、诚意正心。所以他教的东西没效果啊，别人听起来点头很不错，头点完了就忘记了，不能感动人啊，所以真诚能感动人。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教给我啊，那是这是老师的真传呢，秘诀了，是的，至诚感动啊！他说你将来要走这个路子，弘法利生的路子啊，对本身事出世间法你要通达，用什么方法呢？你要去念，哪有那么多时间，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做不到啊。用什么方法来通一切法呢？用感应啊，什么感应呢？用诚心，要真诚到极处叫至诚啊，那么这个经教呢就能感通了，不但经教能感通，上跟诸佛菩萨感同，下跟一切众生感同，真诚到极处就通了，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只要依照古圣先贤佛菩萨的教诲啊去做，没有一样办不到啊！啊，修行头一个，自己得利益了。啊，自己得什么利益呢？第一个利益，不老啊；第二个利益，不生病啊。第三个利益不死啊，你要没有至诚感通你做不到啊，你真的依照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做到啊。啊，年岁大没有关系啊，不老啊，啊，没有老态啊，跟年轻人一样啊， 啊，释迦牟尼佛79岁左右，实在上讲呢，他应该要住世100年。啊，为什么79岁走了？魔王把他请走了，这个要懂啊！啊，魔不喜欢佛讲经说法，啊，魔王也护法。有一天向释迦牟尼佛请求，啊，讲经说法这么多年了，可以了，你老人家应该走了。啊，佛点点头，答应他了。佛没有妄语，那答应他呢？那当然要兑现。啊，所以说魔请请法，你看看，佛弟子疏忽了，没有请佛住世。佛的寿命自在的呀，啊，念佛人，我常常讲，念到功夫成片，不要说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不容易，功夫成片可以，念到真正念到功夫成片，可以随时走。也可以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不挨死。啊，可是功夫真正成片之后，住在这个世界，绝对不是贪念这个世界，那你就完全搞错了。他对这个世界毫无贪念，那为什么要住在世界？这个地方还有有缘的人。他要帮助他们，要戒引他们。啊，有缘就是有人肯跟他学，真肯跟他学，那他不能舍弃。啊，一定要帮助他，啊，多住几年不碍事。啊，没有人愿意跟他学，跟他学的都是虚情假意，不是真干，他就走。这个要懂得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佛菩萨住世啊，还有真正修行人功夫到家了，他住世一样的啊，都是岁月尘缘再来呀。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呀。佛经上没有妄语，啊，没有做不到的，啊，身上病痛，啊，我在前两个星期还遇到一个大夫，啊，我跟他谈这些医学的理论，啊，他完全同意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个很好的中医啊，我这个医学常识啊，他告诉我的，中国的医学不是治病的啊，中国医学讲什么呢？讲长生不老。啊，肯定这个身体啊，寿命的至少是200岁呀、啊！啊，这个身体是个机器呀、啊，这个机器你要善于保养，你不糟蹋它， 他使用的期限可以用200年，不到200年是你使用不当，不会保养，你糟蹋了它了。这是中国医学第一个目的啊，《黄帝内经灵书》讲这个道理啊。啊，第二个目的呢，防止疾病，就是怎样能不生病。这个西方医学里头没有这种概念啊，所以这个医学的时候，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啊，西医才不过300年。那怎么能比呢？啊，你是相信5000年还是相信300年？啊，有人相信300年，300年科学，5000年不科学，这个很糟糕了。哎，5000年不科学，他要相信科学，迷信科学。啊，那么第三种，第三个目的，这个中医的目标，在有病，有病再给你治病。啊，那么治病的，也看病，第一等的，不要问你，啊，你身上有什么毛病，看一看，听听你说话的声音。看看你这个动作就知道了啊，用不着问你哪里有毛病，这个是治病第一等啊。第二等医生的时候呢，看的时候问一问啊，问问他知道了。第三等呢，问的还不行，要把脉，把脉是第三等，所以说把脉的医生呢，我们听了老师的话之后，我就讲那叫三等三的医生啊，因为中国医学的时候，治病是第三个目标啊，啊，看病的时候把脉是第三等的，啊，最高明的是望啊，看看就行了，啊，这个最高的。第二等是问，第三等他们。那治疗呢？最高明的治疗是用什么呢？用阴身啊，这个失传了，这现在真的没有了啊。《大藏经》上有很多啊治病的咒，那个咒没有意思，那个咒是，所以现在这个咒不灵了。问题是什么？我们发的声音不对啊，它是用阴声震动啊你病的那个部位啊，把它恢复正常，这很有道理啊，用这个阴声震动啊。唐朝时候还有啊，我们在史传里面记到唐朝时候还有啊，还这个咒语还很灵啊，现在我现在传下来没有人知道了啊，所以是念咒啊，就是让你音声要发得非常准确啊，这个音声高低长短都要很准确，它到哪个部位啊。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针灸啊，用着不要用药的啊。那么第三种啊，是在用草药啊。你就晓得说，中医不是不科学，中医没有人知道啊啊。非常这个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呢，对于祖宗传下来的这一些真实智慧丧失了信心，所以中国人遭这么大的劫难 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啊，总认为中国东西都不好，都比不上外国，啊，中国东西要全盘废弃，通通学外国的。近代的中国人，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我们那个上一代没教导好。这个因素追溯到上去，叫追溯到慈禧太后啊。啊，宫廷里面的教学废除了，真可惜啊！啊，前清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朝代。顺治入关，啊，年数不久，啊，接着就是康熙，康熙英明，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朝100多年，啊，这是中国历史上稀有的，啊，这三个皇帝都是恭恭敬敬、礼勤、儒释道的大师。大德到宫廷里面去上课讲经说法，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听课，用这个方法统治中国。啊，那个时候中国在全世界真的是一等国，最富最强，啊，传到慈禧把这个废除掉了，啊，废除掉的是他相信鬼神，啊，慈禧国家大事他不请教请教人，他请教嫁鸡孵卵，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清朝亡国，亡国在伏击，中国古人，啊，《左传》里面都有记载，国家要兴，要听于民，啊，听听老百姓讲些什么。国家要亡的时候听于神，啊，听鬼神的这国家一定会亡，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明白这些道理，啊，我们就知道怎样修持，啊，怎样啊真正得到健康、幸福、美满的人生。那我老师把佛教教给我，啊，这是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才选择这个法门呢，啊，这个行业。啊，那么这个行业主动的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啊，我完全接受。啊，我学了56年了，非常感激三位老师。啊，方老师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句话。是真实的，他们也欺骗我，啊，所以念头改变一切。今天世界上灾难很多啊，不善的念头 贪嗔痴慢疑不善的念头啊，对正法怀疑，对传统怀疑，是麻不麻烦啊？招惹来的是天灾人祸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要如何自救，如何自拔呢？转变念头啊，佛教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内外的灾难呢都能够化解啊，内是疾病，是冤亲债主啊，外面是众生的共业，虽然不能完全化解，可以能解决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的佛菩萨非常慈悲，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法啊，对声闻跟他讲苦集灭道解脱的方法。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